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大家都知道将要来的这个礼拜三是什么日子。那么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通常会想到什么？那我先不要大家回答，因为我知道呢，当主日我站在台上问大家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该给什么样的答案。那么现在呢，我们活在一个世界，是只要过年过节过任何重大日子有东西可以卖的话呢，我们都不会忘掉的。因为呢，我们各种不一样的促销广告呢，自然而然的会进到我们的信箱里面，你想不看到呢都恐怕很难。那我们想到圣诞节，我们通常呢想到圣诞树、圣诞装饰、圣诞大餐、圣诞 party。 那么有些呢朋友中间聚会的时候呢，还会玩交换礼物的游戏。那么我们呢，希望把一些好的礼物在这个时间送给别人。那么这个也是生意人呢，能够做生意的一个好机会。那么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对人类最重要的一个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一到二十节里面，经文带我们回到2000年前，神把一个最美好的圣诞礼物送给全人类的故事。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一到七节里面讲到耶稣的降生，第二章的一到三节里面给了我们时代的背景。路加告诉我们说，当那些日子，什么样的日子，从历史上从政治上来讲，路加告诉我们说，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那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注意第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注意到的是报名上册这件事。但是路加同时也告诉我们他的时代的背景。当时的该撒，该撒是罗马皇帝的名称，当时的罗马皇帝他的名字叫做雅古士都。在雅古士都做罗马皇帝的时候，他下了一个命令，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那我觉得呢，我们现在读到报名上册这四个字呢，我不知道大家头上会不会冒出一个大问号，不知道这是在讲什么。那其实报名上册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户口普查。那么所以该撒在那个时候下了一道命令，叫天下的人民，其实这里的天下是指巴勒斯坦的这个整块地方，天下的人民都要来进行户口普查。那么我们今天在21世纪里面听到户口普查呢，通常呢会把它跟比如说选举，比如说跟征兵连在一起。那么这个户口普查的命令其实有它另外一个背景。在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呢，他们下令要户口普查，大概最主要的理由有两个。一个呢跟我们现在很像，我要知道我有多少义男，他们准备要出去打仗之前，他们希望对人口有一个确切的了解，知道我有多少兵可以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可能做户口普查的原因呢，是他们想要改他们的税制。他们可能想要把地行政区重新划分的时候，他们需要知道我分了这一块地里面有多少人可以报多少税。这个是另外一个当时要求报名上册的可能。所以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们常常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这样的命令，要求地方的官员查清楚他当地有多少的人民。那么路加福音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罗马皇帝是雅古士都，而且这件事情发生在雅古士都下了命令要求天下人民都进行户口普查的时候。那么第二节里面，路加更具体的把时间局限在居里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第一次进行报名上册的事。在居里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总共有几次的 报名上册的事情发生，而路加所要强调的是这件事情，他所要记载的历史事件发生在第一次报名上册的时候。那么路加在一二节里面所详细描述的政治背景跟当时的情况，让我们知道路加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他写的不是一个童话故事，他写的不是一个科幻小说，他写的是历史上确实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在该撒雅古士都的时候，发生在居尼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这是他们两个人同时在他们当时的位置上第一次报名上册的时代。那么当时在报名上册的时候有一个要求，要求个人归个城报名上册。那么用比较现代一点的话来说呢，就是大家回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来进行人口普查。那么在美国呢，其实我们很少有这个具体的感受到人口普查的那个效果。那么我能够想到的呢，其实是接近大概2000年左右有一个很大的全国性的人口普查。那明年又要一次。所以美国其实没有那么常常进行这样的事，但是呢美国也会定期的要求各地的人能够去进行他的人口的一个清查，然后把人的户籍整理清楚。那么在当时他们的要求就是每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来进行人口普查。那我相信呢在2000年的时候呢，那个户口普查呢，我印象中是有人来按门铃，然后他手上有一个表让我们填很多东西，他问问题，然后我们回答以后他勾。那我相信这一次呢应该有可能呢可以在网上面进行。所以随着时代的不同，我想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大家各自的回到每一个人的本城去，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才能进行户口普查。但是大家想一想，个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这个对当时来讲其实是一场大混乱，一场交通上的大混乱，大家都要回家。那么于是当时许多的人都到处的在旅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经营旅馆的，如果有呢，应该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让人开心的事情，因为大家来来去去，我的旅馆呢，我的客店呢，会常常的住满人。那么所以在当时呢，是一个交通繁忙，比平日要来往人更多的一个时候，而且呢相对来讲呢也有一个混乱的成分在里面。这里是路加为我们所画出来一个图画，让我们看到他所要说的是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状况。那么接下来路加开始从一个描述所有人的事情集中到一对男女的身上。那么这里一开始先讲到约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去。那么大家其实如果从路加福音第一章开始读的时候呢，大家已经读过约瑟这个人，已经对约瑟有一点点的认识。那么约瑟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呢，其实跟这里一样呢，他没有台词，他从来没有开口说话。但是呢，我们如果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印象来说呢，路加告诉我们，约瑟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那么在这里他重新提到这件事，约瑟从他住的加利利的拿撒勒要到犹太去。那么犹太这一块地其实在原来以色列国的时候是属于犹大支派，那么大卫的城名字叫做伯特利，是在这个犹大这一块支派所分到的地里面。那么当时约瑟要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去，因为他是大卫支派大卫家族的人。 那我们大家对于这样的一段路程可能没有太明确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地图，来能够具体的稍微了解一下状况。那么在北边黄色的那一块，也许大家看不清楚字没有关系，但是就是在东边是加利利海，蓝色的那一个圈圈里面有加利利海，加利利海的西边一点点地方那一块黄色的是当时的加利利省，拿撒勒在加利利省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说加利利的拿撒勒，这里是约瑟旅程的起点。那么约瑟要往犹太地去，犹太地在南边，那么在图的右下角有一块蓝蓝的，那大家只看得到盐这个字，但是呢其实呢那个地方是讲到沿海，那么沿海又叫死海，在它的西北边也是黄色的一块地方，是当时犹大支派的分地。那么在犹大支派的分地接近中间稍微偏右下角一点点的地方呢，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西南方差不多8公里左右就是伯利恒。所以呢我们大家看到地图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约瑟是从北边的拿撒勒要前往南边的伯利恒去，那么这两者之间直线距离大概是120公里。我知道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呢，有些人可能心里想呢，我油门如果加用力一点呢，我现在开车走57号的话呢，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开到了，可是当时呢没有那么容易。而且呢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呢，在图的右边有一条绿色的线，那一条绿色的线从拿撒勒一路连到伯利恒去，其实那个是应该是当时他们所走的路线，因为在拿撒勒跟伯利恒中间有撒玛利亚，当时的犹太人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他们背离神亵渎神是不洁净的，要与他们保持距离。而且呢他们如果从中间走呢，其实当他们进入犹大地之后会有许多的山路，所以他们会当时的走法会从加利利先到约旦河，约旦河谷的路就相对平坦，所以他们从河谷这边到了快到的时候再脱离河谷附近往山区上面走，这个是当时他们所走的路程。那么伯特利的海拔高度大概是762公尺左右，所以当最后这一段离开了约旦河谷的路往山上走，其实是相当辛苦的。那我知道我们中间呢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呢觉得说这一点路呢其实没有什么，那么在当时呢其实他们从拿撒勒走到伯利恒大概需要花3天的时间，那么也许年轻力壮可以稍微的把时间再减短一点，但是约瑟不是一个人，约瑟带着他的妻子玛利亚。路加福音第2章的第5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约瑟他当时从拿撒勒到伯利恒的时候呢，他的目的是要跟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所以这个时候约瑟是与玛利亚同行，而且路加告诉我们当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那我们中间如果有姐妹曾经生产过的呢，就知道在最后产期前的1-2个月呢，其实整个行动上面相当的会费力气，因为整个身体需要支撑一个平常不习惯的一个重量。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要去爬山，从河谷海平线的高度一路上山要爬到762公尺的高度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而且这个是在旅程的最后，所以当时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的旅程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想到说好像去郊游的那种旅程，对他们来讲2个人都相当的辛苦。那么这里路加告诉我们 玛利亚的产期近了。那么我们中间如果曾经有小孩的，不管是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在预产期之前呢，大家其实不会想要到处跑来跑去，大家希望能够预备好自己，随时准备迎接这个孩子，所以不会想要像他们这样进行一个三天的路程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在他们当时是被迫不得已，因为有这样的命令，他们必须去报名上册，所以即使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仍然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路程。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约瑟和玛利亚在当时从拿撒勒到了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之后，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六到七节里面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了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玛利亚在伯利恒就生了孩子，那么在那里生了头胎的儿子，生完之后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路加继续的解释为什么他们把这个新生的婴孩放在马槽的里面，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我们刚刚提到当时该撒下令大家要报名上册，所以旅店应该是人来人往，相当的忙碌。当约瑟跟玛利亚到了伯特利的时候，他们找不到客店居住，因为大家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方，已经住在里面，就像我们今天到了旅馆其实都已经客满了的一个状况。那么在当时呢，他们就把客店里面其他的地方腾出来让别人能够住。那么也许我们今天如果要想象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到一个旅馆，发现这个旅馆都客满了，那么于是呢在他的大厅里面呢，大家也许有些人呢就在大厅里面找了一个沙发就开始躺下来休息，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呢，可能在停车场里面搭起帐篷来能够勉强的暂时居住。那么玛利亚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生了耶稣。玛利亚生出这个婴孩以后，她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我知道我们今天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大家对于畜牧业可能不太熟悉，所以我们觉得哎呀小孩好可爱，睡在软软的，爸爸妈妈把稻草放在马槽里面让他很舒服的能够休息。但是我们大家回头稍微想一下，马槽是做什么用的？马槽是放马饲料用的，是放马要吃的食物的，所以马槽应该不会是这个马主人常常清洗常常保持清洁的一个地方。那么马槽里面的食物里面放久了之后会有一个味道，所以当时这个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面，其实呢不代表这个小婴儿很舒服很安详的能够在里面休息，实在是一个非常客难不得不的一个状况。那么我的朋友呢，有一些呢第一次做父母的时候呢非常的紧张，然后非常早就开始计划所有的事情。那么还没有认识任何一对父母，当他们小孩出生的时候会说诶，我不知道他应该睡在哪里，我不知道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床。通常呢在怀孕大概五六个月左右，他们都开始布置小孩子的房间，然后各样的装饰都准备好，然后小床也架起来，就是等着这个孩子来。但是玛利亚她所怀的这个婴孩不是得到这样的待遇。玛利亚所怀的这个婴孩在出生的时候非常的临时，非常的仓促，她什么都没有，所以用布包着只好放在马槽里面。这个马槽是一个不舒服，是一个肮脏的地方。通常我们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们不会想要把我们的小孩子放在马槽里面。约瑟和玛利亚因着情形，因着客观的状况，他们不得不如此做，他们把小孩子放在马槽里面。 所以路加福音从第二章的一到七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一个卑微的降生。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不是像住在皇宫里面有很软的床垫，有非常舒服的材质的布包着他。耶稣是在父母被迫旅行的时候，遇到客店客满没有地方住的时候，临时找了一个马槽当做他的小床。耶稣这样的降生是天使所预言玛利亚要童女怀孕所生下的这个孩子。玛利亚在得到天使的话，天使的预言的时候，她说她是有福的，她说神眷顾了她的卑微。那么我们在这里其实看到的，虽然耶稣是一个卑微的降生，他降生在一个我们不会认为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他降生在一个我们认为非常临时非常勉强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因着耶稣的身份，玛利亚仍然要被称为有福。因着耶稣的降世，在当时天使的预言里面，我们知道这一个婴孩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他不是只是一个出生的时候没有办法得到很多享受一个卑微的孩子。这个婴孩降生是要做他主大卫的王座直到永远。这个婴孩是玛利亚的头生儿子，是天使加百列当时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说你要怀孕生子，是当时加百列跟玛利亚说你要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于是你要怀孕，于是你虽然没有认识男人仍然可以从神感孕。这样的一个神迹降临在玛利亚身上，这样的一个孩子，在当时加百列说他要为大，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一个当时天使加百列所预言要来世上做王的婴孩，他的出生是如此的平凡，如此的简单，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面。他要应验神当时向大卫的应许，神应许大卫在大卫受束满足与列祖同睡的时候，有一个后裔要接续大卫的王座。在那里神说神的慈爱永不离开他这个后裔，像之前离开扫罗一样，神应许大卫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神当时应许大卫这样的事情之后没有多久，其实在一两百年之内，以色列国被灭，犹大国被灭，在人眼里看来，神好像没有要实现他对大卫家的应许。但是随着耶稣基督这样的降生，生在马槽里，神开始实现他当时对大卫的一个应许。那么耶稣之所以降生伯利恒，也是应验了当时先知的话。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东方有三个博士，他们借着旧约圣经来推断出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那个人是生在犹大的伯利恒里面。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六节第五节开始说，在犹太的伯利恒，他们是回答希律王的问题，这个要称为犹大人王要生在哪里，他们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个是先知的记载。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读过弥迦书中的记载，弥迦书第五章的第二节讲到伯利恒，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么这里耶稣的降生应验了先知的话，应验了先知当时的预言，神所赐的那位弥赛亚，神所赐的那位基督，以色列人所期盼的这个救主在伯利恒降生。那么在这里从第八节开始，路加把场景转换，从伯利恒的城里转换到伯利恒的野地里面，旷野中间，然后告诉我们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金刺看守羊群。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的伯利恒野地有牧羊人，虽然在晚上仍然在看守他们自己的羊群，然后在当时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主的使者在夜间向这些牧羊人显现，他的荣光显出，这个是从神而来。当牧羊的人发现了这一点以后，他们感到害怕，一方面是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另外一方面不知道神的使者向他们显现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他们在惧怕中间呢，向他们显现的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么这里的救主其实是那个救星，是那个救人的人。那么从旧约的历史里面，一而再再而三，我们看到神在以色列人受到欺压的时候，常常会兴起他们中间的人来拯救他们。那么这里神兴起了一位新的救主，这一位救主就是从前先知们一直在预言的那个将要来到的主基督，将要来到的弥赛亚。那么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当时的观念里面，这个救主，这个主基督，就像我们在旧约里面所读到的，诗诗记里面所读到的，当以色列人呼求神，神就兴起一个人拯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手。就像大卫一样，以色列人受到非利士人的欺压，受到亚玛利人的欺压，神就兴起大卫，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为的是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些外邦人的欺压。当以色列人读到这节经文，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他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从前在旧约历史中这样的拯救。但是有一件事情跟从前不太一样的是，当神兴起士师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个好消息，但是对于这些外邦人来讲不是个好消息。当神兴起大卫的时候，对非利士人来讲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如今这个降生的救主，如今这个在马槽里面的救主，是一个关乎万民的救主。天使对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报给你们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会给万民带来大喜乐。神这一次的拯救跟他从前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手不太一样，会使万民都得到大喜乐。 那么怎么样发生，在当时他们并不太清楚，但是日后其实就显明出来，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救主带领我们脱离的不是像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辖制而已，这一位救主可以救我们脱离的是罪恶的辖制，是万民凡是需要的都可以来他面前得到这样拯救的一位救主。那么在同样的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后面，西缅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称耶稣为以色列人的救恩，为万民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临到万民，临到所有人的。那么牧羊人在这里可能还没有完全清楚这个救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拯救，但是他们应该听懂了一件事情，是这个天使是传好消息来的，这个天使要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就是救主在伯利恒已经降生了。那么他在这个同一个时间，也许牧羊人还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的时候，路加福音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这里天使告诉这些牧羊人，这个婴孩的降生，这个救主的降生，是给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是为世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这个世界在至高之处，在神那边，荣耀要被归于神。那么在地上，在我们人的中间，我们要得到的是平安，是和好，是与神关系的一个改变。这个马槽中的婴孩对于整个世界有一个惊天覆地的一个改变，于是在至高之处荣耀要归于神，在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天使同时告诉这些牧羊人，在十二节里面告诉牧羊人怎么样认出这一个救主，怎么样认出这一个改变人类历史的婴孩。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你们可以，如果你们想要去找，去印证这个孩子是真的降生的话，这就是你们要认出他的一个办法来。那么众天使离开这些牧羊人之后，牧羊人就彼此的说，我们去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于是他们寻找耶稣，想要来印证天使的话。他们急忙的去到了伯利城中间，寻见了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那么我们可能会觉得，牧羊人他们看完了这件事就到这里为止，但是路加接着记载说，既然看见了，既然他们亲眼印证了天使所说的话，他们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为什么当时牧羊人要把天使说的话传开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过，当我们得知一个好消息，当我们发现这个好消息是真的，是确实的，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冲动，会有一个自然的渴望，想要去告诉别人。我们不想独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如果大家听到我这样描述没有什么感觉的话呢，大家可以把时间稍微往前面推一点点，到 Black Friday。 那么到几个礼拜之前，我不知道呢，大家呢有没有每一个人都去试着买东西，但是呢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如果我知道某个人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我在我买东西的过程中间看到这样东西在减价，我们讲比较容易的，大家都知道 iPad，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iPad 是什么。那可能呢，你有一个好朋友曾经跟你说过呢，我今年呢感恩节附近呢，我想要买的呢是一个新的 iPad， 因为我原来 iPad 呢已经不好用了，已经坏掉了，我想要换一个新的。然后呢，当我们在逛街的时候，我们看到某一家店的 iPad 特别便宜，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做，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我要赶快告诉我的好朋友，这个iPad 他应该要来这里买。那么其实当时牧羊人的心情就像是这个样子，他们听到天使向他们报的是一个大喜的好消息，救主在伯利恒降生，他们所期盼几百年之久的弥赛亚来到了人间，神终于要开始施行他的拯救。这个好消息当他们亲眼的印证之后，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于是他们很快的就把天使论这个孩子的话传开了。那么接下来路加记载了这些听到这些话的人的反应，那么路加在这里呢把这些人的反应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讲到凡是听见牧羊人这么说的，凡是听到牧羊人讲到天使怎么说这个孩子的，他们都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心里面都惊讶。那么有一个人跟其他的人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反应，那么十九节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却把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那我们之前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发现玛利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当天使向他问安的时候，玛利亚心里面惊疑不定，他觉得很疑惑，不知道天使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就在心里反复的思想。那么玛利亚当他不明白神的应许，当他不明白神的启示的时候，他把它放在心里反复的思想。那么二十节告诉我们说，天使看完这个孩子把这个消息传给周围的人之后，他们就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情归荣耀与神，赞美他。那么天使他们所牧羊的人他们所经历的有两个层面，他们听见了，他们听见什么？他们听见天使向他们报好消息，他们听见天使告诉他们一个关乎万民的好消息。牧羊的人看见什么？牧羊的人看见马槽里面有一个包着布的婴孩，就像天使对他们所说的。牧羊人因着所听见所看见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牧羊人之所以可以听见又看见，是因为当他们听见之后，他们去印证天使所说的话。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过耶稣降生的完整的故事，也许你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降生的婴孩会这么的重要，我们为他有一个节日，甚至于是全世界的人都来庆祝这样的一个节日。那么我们今天告诉你们，这一个婴孩是神所设立的救主，是神为了要拯救人类所赐给全人类一个最好的圣诞礼物。他来到，因着他的受苦，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也因着他的复活，神成就了对人类的救恩。 凡是愿意接受的，凡是愿意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需要这个礼物的，都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礼物。这个其实就是当时天使所讲的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牧羊人听到了，于是他们去照着天使的话寻找，他们就看见了，然后他们归荣耀于神。我们中间的牧道朋友们，我们希望你们听见这样的一个福音，也可以像牧羊人一样，愿意去寻找，愿意去印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得知这样一个大喜的信息是确实的，像当时的牧羊人一样，能够听见，能够看见，并且因为听见看见的这一切事情，于是归荣耀于神，赞美神。那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已经认识耶稣基督，已经认识神的救恩，那么于是我们也应当像当时的牧羊人一样，既然听见，既然看见，既然我们亲身的领受到神这样的一个恩典，既然我们明白神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就应该像当时的牧羊人一般，向我们周围人传讲这样一个大好的信息。我们听过这样一个好消息，我们看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我们愿意我们周围的人都跟我们一样，有机会一同的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的果效，能够领受神为我们所赐的这一个礼物。那么就像我们看到某某店有很好的促销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想到我们所关心的人，当我们自己得到一些好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的想要把这样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我们今生在神面前能够得到一个最大最好的礼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改变生命的礼物，所以在我们里面也应当像当时的牧羊人一样，想要让更多的人得到这样的一个礼物，想要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今天应当像牧羊人一样，愿意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传给我们周围的人。那么在当时，牧羊人可能算是第一个报佳音的人，那么他们听见的是预言耶稣基督，是天使说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已经成就了，那么使神的荣耀能够得到称赞，于是他们将荣耀归于耶稣。那么在地上，我们今天凡是接受福音的人都有一个平安，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这个平安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一个改变，我们与神从此以后能够有一个和好的关系。那么在耶稣离世之前，他再一次的提到他所赐的这个平安是怎么样的一个平安。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里面讲到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赐给我们这样的平安。在他降生的那个时候，这个平安就已经开始为我们成就。我们今天不像当时的牧羊人，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还没有办法完全明白耶稣所带来的平安是怎么样的一个平安。我们今天因为已经知道耶稣受死跟复活，我们看完完全全的看见神是如何成就当时对弥赛亚的一个预言，如何借着耶稣基督 把平安赐给我们所有在地上他所喜悦的人，赐给我们这些在地上愿意领受他救恩、愿意接受他所成就和平的方法的这一些人。那么我们今天呢，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呢，仍然有许多的不同的方式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呢，当时他们盖了一个叫做主诞堂，诞生的诞，主耶稣诞生的纪念教堂。那么这里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有许多的人从各地来，要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我们今天在香槟，在这里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我们知道路加在这里所记载的不是一个科幻小说，也不是一个童话故事，是一个确确实实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路加邀请我们去检验他的记载，所以路加告诉我们明确的时间、明确的地点，在该撒，在雅古士都做罗马皇帝的时候，在居尼柳做叙利亚巡抚的这个时候的第一次报名上册时，约瑟带着他的未婚妻玛利亚来到伯利恒。他的未婚妻已经怀孕，在伯利恒生了一个婴孩，因为当时的仓促，因为当时报名上册这个命令的影响，客店里面没有他们的房间让他们能够各自的居住，于是他们很客难的把婴孩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这一个当时诞生的婴孩是要来做以色列永远的王，是要坐在大卫的王座上直到永远。我们今天因着他的缘故可以进入神的国里面，进入神的家里面，是因为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